现在我们以宣读圣经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会来看一整章，这一整章。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翻到了由我来宣读。亲爱的，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在这两封信中，我都用提醒的话来激发你们真诚的心，叫你们记起圣先知说过的话和救主借着使徒传给你们的诫命。最重要的，你们应当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好讥笑的人出来，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说，他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依然存在，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他们故意忘记这事，在太古的时候，因着神的话，就有了天和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当时的世界因被水淹没而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借着同样的话可以存留，直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用火焚烧。第八节，亲爱的，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在主看来，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在那日天必轰然一声的消失，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这一切既然要这样融化，你们应当怎样为人，过着圣洁和敬虔的生活，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降临呢？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焚烧，就融化了，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溶解。但是我们按照他所应许的，等候新天新地，有公义在那里居住。14节，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等候这些事，就当殷勤努力，使你们没有污点，没有瑕疵，安然建筑，并且要以我们的主恒久忍耐为给人得救的机会，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按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的一样。他在一切书信上都讲论这些事，在这些书信中有些难明白的地方，那不学无术和不稳定的人加以曲解，好像曲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灭亡。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了，就要谨慎，免得受恶人的错谬引导，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三一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又再次能够的来敬拜你。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是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你，我们能够用歌声来赞美你，我们也能够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主，此刻我们要聆听你话语宣讲，求你就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按着真理来分解真道啊，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以致主我们的心再次被主你话语所激励，以致主啊我们的心再次被因着主你话语啊，我知道我们更加的仰望你，更加的来依靠你。主，全职赐福这段时间，让讲的听的都同门一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你们相不相信说有一天基督会再回来？ 相信哦，我每个人都很相信。这样请问你知不知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相信你们大概都知道，对不对？这样如果有人问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回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他跟你说，请你跟我讲圣经哪里这样说，你会给他看圣经的哪一处呢？经文你会给他看哪里啊？会马上想到经文吗？其实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关于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呢，其实对我们对信徒而言是极其重要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把基督再来的这些将会发生的事情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了。重要吗？重要嘛，所以上帝跟我们说了。这也非常重要呢，因为呢我们必须提防假教师。因为假教师将会在教会里头会出现，他们会尝试想要使到信徒偏离上帝的话。此外呢，当我们知道主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义务，我们要遵行的所以知道重要吗？非常重要，是很关键的哦。而你看彼得后书的三章当中，彼得就提到了主的日子。彼得不单说到主日子，还说到神的日子这边是同样的意思指的呢就是基督，主耶稣基督将会再来的日子。而他再来的时候呢，他来就是要来施行审判与完成救赎来施行审判。审判谁呢？审判不信他的人审判罪人，审判不敬虔的人。圣经在这段当中呢，在彼得后书这里讲到不敬虔的人的时候，指的就是罪人，就是不信靠上帝的人，不断的抵挡神的人，神会来审判他们。然后呢，神也来使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但基督再来的时候，罪就不会再缠绕着我们了所以今天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来从彼得后书的三章一到十八节，我们将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主的日子必降临。那换句话说，就是基督他必再来而我们会从三个层面来思想这个题目。第一，就是假教师将否认基督会再来假教师将否认基督会再来。第二，就是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基督好像还没来，对不对可是呢，我们要明白，就是神他不是在单言而是宽容不在单言而是宽容。第三，就是在知道我们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刻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当殷勤努力的追求圣洁。我们将从这三个层面一起的来思想。在彼得所写给散居在不同地方的这些信徒的第二封书信当中你看第三章第一节经文说，这是彼得写给他们第二封书信第一封书信我们看过了，对不对？彼得前书。所以在彼得后书这里呢，在三章当中，彼得特别的指出说，在教会的群体当中，将会有人他们不相信基督他会再来，而他们不单是不相信，他们也会公开的来讥笑凡是如此相信这个圣经真理的人所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经文是这样说那边说，在末后的日子必定有好讥笑的人出来，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说，他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依然存在，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 这边好讥笑的人指的是谁 啊当你往彼得，如果你圣经的话、哦、你往彼得后书的二章一节看过去的时候，那边就彼得就特别说到了有假教师会在教会当中出现，这些好讥笑人的啊，他们就是这些的假教师哦，他们会公然的来否认基督会再来。不但如此，他们也尝试凭着他这种公然的否认呢，去影响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们，希望说他们也能够被他们来带偏哦。而当我们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的再来与他再来所将会施行的审判是紧紧挂钩的。所以当我们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说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施行审判。所以当这些假教师他们拒绝说基督会再来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在否认说将会有审判啊，他们在否认说神啊将会来审判罪人啊，这样呢其实在影射说哇，信徒所相信的这个圣地必然会审判罪人的这样一个真理是假的哦，所以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哦。所以当一个人否决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假教师同时也否决了基督，他们也否认了说基督会来施行审判。可是呢，当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的时候，从旧约到新约当中，我们都清楚地看到证据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施行审判啊。从旧约圣经当中呢，先知们他们就特别的预言了说将会有审判的日子会临到。所以当如果你翻到耶利米书的25章31节，那边经文就说到，呐喊的声音要传到地极，因为耶和华要控告列国，也要审判万人。至于恶人，他必把他们交给刀剑。啊，这个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哦。而神也借着以赛亚先知就说了类似的话。啊，以赛亚书的第66章的第16节就说到，因为耶和华必用火和刀剑在所有的人身上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人必定很多。啊，从这两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能看见说，哦，在旧约当中，上帝清楚的就说明了审判将会临到，他会审判谁？审判恶人哦。啊，恶人能够逃离上帝审判吗？不能够。啊，有一天上帝比这个审判会使这个审判的临到他们。啊。来惩罚他们。而不但是旧约说到神的审判，以致说当时候的教会的信徒对旧约认识的话，他们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而新约当中主基督自己也亲口说了他会再回来。不但如此呢，他也表明了他回来的时候会审判，会施行审判。所以关于基督的再来啊，马太福音的第24章29到30节是这样说，那些日子的灾难刚过去，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坠落，天上的万象震动，那时人子的证照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号，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哦，这里就说明了，哇，有一天基督他会再来。这个是这句话是主基督他自己说的，他说他会再来。此外呢，另外两处经文当中，主他也告诉我们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施行审判哦。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7节就这样说到，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他照个人行为报应个人，就是在要施行审判。在马太福音的25章30到32节，主也这样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天使的使者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哦，那马太福音的25章那里的经文讲到的就是基督将会施行审判啊，属他的跟不属他的将会被分开来啊，属他的他会使他们得享那永远的荣耀啊，可是不属他的他就会是惩罚领到他们。所以无论是在旧约当中也好，基督本身所说的说过的一切的话都好啊，这里都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基督他会再来，他来就会施行审判。而这一切呢，使徒都教导给了初期的教会，就当时候的教会。而当彼得这样教导给，不但是彼得，包括彼得在内的使徒们把这样的真理教导给教会的时候，就是把先知的预言，先知说的基督本身他所吩咐的都告诉教导教会的时候，教会当做的就是来紧紧的持守住这个真理，就在信靠说的确是如实，并且紧紧的抓住。可是呢，这些假教师啊，他们并没有相说，他们是讥笑哦，看经文第3节说，他们讥笑这样的真理，就使徒所传讲的，他们讥笑，而他们这样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使到当时候的教会陷入一种的混乱当中，啊，为了要把人带离带偏上帝的道，而他们就用不同的他们自己的理由跟结论，尝试来做这样的可恶的事情哦。你看第四节经文就说了，彼得告诉我们说，到时他们会说什么话呢？他们会说，他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自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依然存在，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啊，他们认为说，基督是不会再来的，因为啊，生活一天过一天吗？诶，都每一天都这样过去，一切都如常，而且不单是我现在过的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正常的过，从列祖啊，就是他们的列祖，以色列的列祖睡了，就是死了之后，到耶稣的时代为止，都过了多久的时间啊？哦，过了整千多年的时间哦，啊，这样长的时间了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所以他们认为说，你看这不是很好的凭据吗？对不对？你还跟我讲说基督会再来，怎么可能？所以他们不相信基督会来，他们不相信说他的生活会突然间出现任何的改变。以色列人呢，啊，他们的的确确在历史当中经历了很多的大起大落啊，从国家由兴盛到衰败，到国家一国分裂成两国，然后在分裂当中呢，北国被灭，南国之后也灭亡了。可是你就会发现啊，国家灭了又怎么样？人民还好好的过吗？对不对？啊，我们华人我们也是想要亡国奴这个概念哦，我们会觉得很敌，我们会很抗拒这种概念，对不对？啊，因为没有人喜欢在别的政权底下来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本身会被恶待。可是从换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诶，尽管以色列人民他们失去了国家，不过他们生活也照过嘛。你看主前586年犹大国灭了，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相隔了500多，要近600年了。人生活还过得好好吗？还好好吗？只是换一个统治者而已，生活一天一天 照样过，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事情让人会认为说，哇，人类要灭亡了，这没有嘛，对不对？哇，没有大事发生，生活既然500多年来都这样过，有什么理由好相信说接下来会改变，对不对？接下来这500年也不是一样照过咯，对吗？而在当时候，人们呢，在彼得写书信的时代，他们是活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就罗马帝国统治了很大的疆界。而在那时候呢，因为罗马帝国很强盛，所以呢，整个帝国其实就不再像以往一样陷入那种列国征战的一种情况当中啊，他们就在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和平的一种的生活当中过活的。而因为他们的生活其实过得是挺不错的，他们就认为说，其实以往的生活是这样，以后的生活也必然这样，甚至他们还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变化，生活就照过就对了。可是呢，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现在应该会问的问题就是，圣经不是有记载过曾经有洪水泛滥吗？哇，洪水泛滥的话，难道生活真的一天一天照过吗？我们不是嘛，对不对哦？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全人类都被灭绝了，除了八个人。哪八个人啊？挪亚、他的太太、他的三个儿子跟三个媳妇。圣经让我们看清说，除了他们以外，当时的全世界的人口都被灭了，而只有挪亚一家是存活的。而彼得，使徒彼得就在第五节的经文，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假教师他们故意忘记这事。怎么忘记什么？就忘记圣经当中清楚记载的内容啊。那圣经当中呢，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不单是挪亚这样的事件发生哦，又有很多不同的事件发生着啊。不过我们焦点只放在这里啊。彼得所说的内容，就让在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内容啊，就让我们看见提醒了两样事情。第一样提醒到的就是创世纪一章当中的记载，就是神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万物的时候，神说，他说东西就被造了啊，东西世界就从无变有了啊，所以神因着他说，他就创造了万有。我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哇，他其实显明了神他是掌管这万有的神啊，他并且是他那位是创造了人类掌管这历史的主。而来到创世纪的第六章的时候，在那里神他说他会毁灭全人类，因为人类当时的人类他们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所以神这样说之后，他就使一个全球性的洪水泛滥了，他就使一个全球性的洪水倾倒在这世界上，把所有的人类所有的活物在陆地上行走的，在天空上飞的飞禽等，除了挪亚一家还有与他在方舟里头的动物以外陆地上行走的一切，天空飞的一切，神都把他们灭绝了。而从这里我们就看见说，在那之前一天过一天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对吗？日子感觉上接下来500年也是一样的，1000年也是一样的。可是当上帝是审判临到的时候，当上帝介入在如此来介入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介入来审判罪人。当人认为说一切安好的时候，其实在挪亚的时代，当时很多人跟他在一起，他们看见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就说到有洪水将会泛滥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对挪亚的警告他们充耳不闻。他们每天做什么呢？就是吃喝过自己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挪亚讲的是废话，他们认为说他的生活接下来以前怎么样，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吗？不会改变了。可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说神的介入改变了一切。当我们认为不会改变的，神会介入进来，神介入才会改变这一切，他会施行审判。可是呢，假教师他们就故意的忘记这些事，他们这样故意忘记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是在拒绝上帝的话啊，他们心里刚硬，他们在抵挡上帝的话，他们不愿意接受顺服神的话啊，因为神的话清楚的这样记载了，他们却认为说这没有发生过，他们认为说没有，一切都安好。不，神让我们看见他介入来施行审判。而不单是这些假教师，对于这些假教师如此的来抵挡神的假教师，拒绝他上帝的话语，拒绝相信信靠神话语的人，以及那些跟随了他们的脚步一起的来拒绝信靠上帝的话语的人，彼得在第七节当中就如此的警戒说，审判将会临到，而他们将会遭到灭亡。他们会遭到灭亡。你看第七节的经文就说到，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因着同样的话可以存留，直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和遭灭亡的日子，用火焚烧。那比较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不敬虔的人指的就是不敬畏神、抵挡神、背逆神的人。而圣经另外一个字眼来形容不敬虔人就是罪人。哦，罪人就心里刚硬、抵挡神、不相信神、不信靠他、不相信他的话语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将会受审判，并且他们会遭灭亡。那我们之前所读过的耶利米书的25章31节，以及以赛亚书66章第16节的经文，都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将会来审判这世界，将会来审判罪人，他将会来把他们给灭绝，也就是彼得在这里所清楚的重申的这一点，神会来施行审判，会使他们灭亡。可是灭亡指的是什么？灭亡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说被灭之后他们从此就不再存活，而不是哦。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们所会面对的这个灭亡所指的就是他们将会面对一个永永远远将不会停止的刑罚，他们将因着他们所犯的罪而遭到从上帝而来一个永恒的刑罚。啊，请问啊，你所经历过最大的痛是什么？最大的痛是什么？哦，请问啊，如果我想问你，就是当时你经历的痛的时候，你觉得能够忍受吗？如果我要你多忍受2天的话，你受得了吗？如果那你忍受那个痛，忍受一个礼拜，你受得了吗？哦，有人开始摇头了，一个礼拜受不了啊。可是如果这个痛乘二的话呢，多一倍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希望去面对吗？哦，我不想去面对啊。可是你有想过，如果这个痛多5倍的话是怎么样？如果这个痛是多10倍的话又怎么样？而如果这个10倍的痛 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不是一个月，而是一年、十年、二十年的话，你会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会崩溃哦。哦，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不是，这个超出我们所能够去承受这种痛爱的。可是啊，在地狱里头，不敬虔的人所将面对的永远的刑罚，是超越刚才我们所想象的最痛的痛，乘十年、乘十倍、乘十年的那种的痛，是超越我们现在所能够去想象的这种的痛。而那痛是那刑罚那样的苦难，它是永永远远是不会停止的。而基督他再来的时候，他必然会施行审判，而必然会使这样的刑罚落在不敬虔的人身上。而在当那一天，他就会使到这世界当中一切的悖逆神的行为都将停止。而神他应许说，这样的审判必然会临到不敬虔的人、罪人身上。特别是在今天的真道经文当中，我们又再次被提醒到这一点，这是罪人所面对的光景。那这是所有的罪人，其实就包括了你跟我所应当，其实所理当、所应得的一个的结局。可是呢，主我们的神他却蛮有恩典、有怜悯，他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独生爱子，把他差派到这个世界上来，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了救恩，以致凡是来信靠这位罪人唯一救主的，将会得蒙拯救，免去面对这永远的刑罚。而耶稣，主耶稣，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拯救罪人脱离这样应得的下场。而主的话语是永远的信实，不改变的，他这样说他就必然这样做。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话，我恳请你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认识他，更加的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无论是透过讲道也好，特别是透过讲道，你可以参加我们教会主日学等等，你当来更加的来认识他，以致期盼神怜悯你，直到你有一天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求主耶稣来拯救你，脱离你的罪。而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不是因为自己很本事，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当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我们当紧紧的抓住他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并且来遵行他在圣经当中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而当彼得说到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他的这个提醒不单是给他当时的教会，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下来历代直到基督再回来之前所有的众教会的，就在提醒着众教会当提防假教师，因为假教师会在他们当中出现，假教师会尽他所能的、想要把信徒带偏离圣经的真理。你会发现在当时候他们就拒绝了 耶稣基督必要回来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真理。哦，你会发现不单是那个时候有人这样哦，今天还是有人拒绝基督会回来的真理，有人还是这样在教导着的。啊，不但如此，尽管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已经偿还了我们的罪，以致呢我们不需要再以行为来换取来做成主恩。可是呢依然今天依然是有人他们会说，不，耶稣基督为我的死不够，我需要多做一些事情啊，不是来开始啊，而是来继续我的救恩，我要多做一些事情，确保说我的救恩不会死去。哦，有人这样教导吗？有。而这样教导的人就跟那些假教师是一样的，是假教师来的，他们明显所教导的是违反了圣经真理的内容。哦，又有人是这样做的哦，当圣在圣经当中清楚吩咐我们当追求圣洁的时候，就在遵行他的话语来追求圣洁的时候，有的人却这样的告诉别人说，教导别人说，哎呀，你已经信靠耶稣了，其实耶稣这么爱你，为你死了，你怎么生活都无所谓了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身体也不会在意你做了这些东西。哦，这个是完全违背圣经真理的，可是这样错谬的，这样违背真理的教导，今天你依然会听得到。哦，我这边只举了两个例子哦，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假教师他们去教导的内容。因此，彼得提醒我们，我们要提防这些扭曲曲解神话语的人，因为这些曲解神话语的人其实是自取灭亡的人。哇，这个是很重的一个的评语哦。哦，这个就让我们清楚地看见说，他们的下场既然是自取灭亡的话，我们就不可跟随他们，我们不可像他们一样，不然最后我们也只会跟着他的人，只会跟着他们一起的灭亡。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当做的就是来勤读上帝的话语，勤奋的来读上帝的话语，来认识上帝的话语。而当我们来认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圣灵他也会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并且来坚持上帝的话语，并且借此来装备我们，直到我们无论在听上帝的话语被教导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去辨别。甚至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读基督教书籍，对不对？哦，请留意哦，不是他标榜说他是基督教书籍，他就是清楚的教导上帝的话哦。啊，他不代表说他是基督教书籍，他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清楚教导的。我们当辨别。啊，我们当辨别。那敌方假教师，所以假教师他们拒绝哦，他们否认基督会再来。我们当做就是要紧紧抓住他必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而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正道的第二点啊，就是神不是在单言，而是宽容。我们的生活在新加坡非常忙碌。在忙碌当中呢啊，我们除了要兼顾家人工作以外，要兼顾照顾家庭，如果你父母亲还健在的话，你还要照顾父母，不然有孙子的话要照顾孙子啊，忙碌，非常的忙碌。于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少会花时间去思想基督的再来的这样一个课题啊，直到我们听讲到的时候被提醒到，又或者我们读经的时候被提醒到，我们才啊会花时间去听去想。可是呢，有些信徒他们会特别的来问这样的问题，就是那些生活在苦难中常常面对苦难的信徒，他们会比我们 更常去想这样的一个课题。他们甚至会问说，为什么基督还没回来？基督要多久才回来？他快要回来了吧？因为他们期盼基督能够快快的回来，把他们从他们的苦难当中拯救出来。也有的人他们会常常这样思想，因为他们晓得在这世上的时候与罪征战是多么的艰辛的，他们盼望基督再来，一次再来的时候，我就不再受到罪的缠绕，我就能够享受与基督的那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身体特别是退化的时候，无论是病痛也好，年老都好，我们也会深深盼望基督快快再来，对吧？啊，而为了鼓励我们持续的来这样等候基督的再来，彼得在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到现在还没有来哦，不是因为神在单言，而是因为他在宽容。看第九节就说，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啊，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灭亡，却愿人人都悔改。有些时候呢，人们会以为说基督迟迟不回来，上帝没有审判行恶的罪人，是因为上帝对于审判罪恶好像有一点的怠惰啊，好像对他而言似乎并不重要，所以他迟迟没有这样做。可是彼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事实不是这样的。神之所以迟迟的使到基督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回来，是出于他莫大的恩典以及他的慈爱啊，就是为了要在每个世代当中来拯救罪人，使到呢在从各国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当中不同的人能够来信靠他啊，就他所拣选的人能够在基督里得到那永远的生命。以致呢他就使我们经历了这段基督第一次来到与他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样的时期。就在这样的时段当中，神把他的选民全部召集来，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使他们都得蒙拯救，脱离他们的罪，也脱离那永远的刑罚，并且确保他所拣选的每一位最终都必然进入永远的荣耀里，来以他为乐，来荣耀他直到永远。可是啊，我们要留意一样事情，就是基督的第一次来到跟他第二次再来的这段时间不是一个永远会持续下去的时间，这个是一个暂时的时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我们现在对这世界的一切的认知将会来到一个尽头啊，我们现在所明白的这一切事情的一切将会来到一个的终点，世界将会改变。你看第十节的经文啊，就这样说到，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在那日天必轰然一声的消失，所有元素都因烈火而融化，地和地上所有的都要被烧毁。这里所指的那一天那日就是基督他再来的那一天，而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说，基督再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这就正如我们不晓得 我请问啊，你们知不知道贼什么时候会来你家吗？不知道，对不对？你看过电影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电影当中哦，很多时候那些盗贼哦，特别是出名的盗贼，那种很有名度的，他去事先跟讲说我要偷这个，然后他就突然间出现，把他偷掉，对不对？啊，可是你要记得那是电影哦，好、啊，那是电影哦，现实生活当中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人事先跟你说他要来偷，警察就在那边等了咯，对不对？就会抓人。可是当圣经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的时候，那边强调的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基督会在我们无法预测的时候临到，来审判罪人。就在罪人还过着他的生活，认为说一切安好，一切不会改变的时候，基督就会来到。就好像当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人们吃喝玩乐，直到洪水来了之后把他们灭绝一样。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罪人就不会再有任何的机会能够来认罪悔改。到那时候，当他们看见基督的时候，他们将会面对的就是永远的刑罚。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真的弟兄姐妹有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真的是恳请你来认识基督。你要把这个当作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当求神使到你能够来认识他，你当尽你的本分来认识他，来听上帝话语宣讲等等，你不要让这些机会错失啊，错过，不要错失这些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机会。在你生活当中，你可能有很多你要追寻的事情，可是我要你知道，就是没有比认识基督、接受他作为救主更重要的了。你要记得，基督的要回来日子近了，他回来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你准备好了吗？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关于永生的重要。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那里所指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当你有机会的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这样机会来求告耶稣基督。因为当这个机会错失之后，将不会再来。所以我深怕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能够认真的来认识、来追求、来认识耶稣。而对于主内的肢体们，我们活在基督第一次与他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的时候，神是借此来装备我们，预备着我们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头。所以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你会经历很多的起起落落，借着这些起落呢，神在陶造我们，就好像一个陶匠在塑造一个陶器这样哦，神在陶造着我们。而在这样的这个陶造的过程当中呢，他使我们来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怜悯，他使我们对他的很多的知识、头脑上的认识，就真的是化为人生当中的经历，经历到他的的确确就如此，就是那位美善的主，那位信实怜悯爱我们的神，以致我们学习更加的来依靠他，来仰望他，以致呢，我们也因此呢，更加的渐渐的来渴望他的来到，渴望在今生结束之后，我们能够来看到基督的荣美。 而这样的一个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又如何的来如此来经历呢？经历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追求圣洁啊！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追求圣洁。也今天正道的最后一点，我们应当殷勤努力的追求圣洁。第十四节的经文这样说：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等候这些事，就应当殷勤努力，使你们没有污点，没有瑕疵，安然建筑。这里所指的殷勤努力，使你没有污点，没有瑕疵，这里所指的就是追求圣洁。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就是当我们在等待这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必须做的。因此呢，彼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殷勤努力的这样的去做啊，我们当殷勤努力的如此的来追求。而彼得如此的吩咐我们来追求的时候，我们也当谨记的一点，就是那将会再来的基督，就是我们等候他再来的基督，借着他的死而复活，已经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以前的心是一颗石心，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悖逆神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我们甚至还会乐在其中。可是当他把我们的石心变为肉心的时候，他就使到我们内里有那个渴慕来遵行他的话语，来顺服他，来荣耀他。因此我们当尽本分，殷勤努力，尽我们所能的啊，尽上一切的努力来顺服，来顺服我们的神。而在第十一跟十三节当中呢，使徒彼得就给了我们两个理由来追求持续的殷勤的追求圣洁。在第十一节当中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世界将会过去啊，这世界将会过去，这世界所拥有的一切也将会过去啊，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们当追求圣洁。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天将会进入那新天新地，而那是有公义在那里居住的新天新地。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哦，彼得在第十节当中就这样说：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融化，你们应当怎样为人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与他当中所的一切有一天将会过去，就说你手头上，就算你把全世界都做在手头上，请问它会伴随你到永远吗？不会啊。所以我们当做的不是追求，不是把现世东西当做那最重要的追求，我们当做就要把那有永恒价值的当做那最重要的追求。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上帝赐给你的你不要去享受它，享受啊，上帝所赐给你的，你我们当带着感恩的心去享受上帝所赐予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当记住，在享受当中，我们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责任职责，就是在生活的当的每一个方方面面来遵行他的话语，来荣耀他。而我们当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当紧紧的站在上帝的话语之中，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同的层面当中，我们当照着上帝的话语的吩咐而行。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尝到主恩是何等的甘甜，我们也会经历到的确顺服神的必蒙他怜悯。我们晓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圣洁上面不断的来成长，而这是有永恒价值的。你圣洁方面的成长是不会因为这世界的过去而废去的啊。第二啊，我们当 来追求，努力的追求圣洁，因为我们有一天将会进入到一个有公义在里面居住的新天新地当中。既然以后我们要生活 的那环境当中是有公义居住的话，这样我们现在就当追求公义，我们当追求圣洁，我们在公义方面我们现在就开始操练了，不是等到那时候再操练的嘛，现在就开始操练了。诗篇的第一篇 第一到第二节在那里呢就给我们形容了一个公义的人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哦。诗篇第一篇当中公义的人也被称为是有福的人。经文是讲说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的人的座位，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当我们极力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而不是去依附在人的智慧上，而当我们特别是当人们所给的一些的建议等等是违背上帝的话语而我们拒绝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在真理上来成长，在公义上来成长。不但如此啊，经文当中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当常常的来默想神的话，因为当上帝的话语填满着我们的心田的时候，上帝的话语会推动着我们来遵行，来顺服神，圣灵会使到我们去遵行他的话语，而这也会警惕着我们，免我们落入试探当中，免我们落入罪恶当中。所以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也必然在公义和圣洁上不断的来成长。而如果顺服神，就代表说我们需要舍弃这世上的一些的好处的话，我们当乐意的把这些好处都舍弃。我们当把顺服神看得比世上一切的好处都来得更宝贵。因此在第十八节当中，彼得就再次提醒我们说，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样的知识呢，就是更加的来认识，来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对他的真理，对圣经的话语更加的认识，而我们一生就当是如此的来追求的。而当我们借着神所赐下的那普遍的恩典的管道来持续的来努力的操练着的时候，就是祷告，读上帝的话语，听上帝的话语宣讲，还有来守圣礼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在恩典，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我们就必然在圣洁上成长。其实在今天的正道当中呢，我们思想了主的日子必临到的这个题目，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呢，就是第一，就是假教师他将否认基督会再来。第二，我们被提醒到神不是在单言，就基督还没来不是因为神在单言，而是宽容。第三，我们作为信徒的就当殷勤努力的追求圣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他的话语，也求主帮助我们赐恩典给我们每一天来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晓得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必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进入那有公义居住的新天新地里头，永远的来荣耀他，永远的以他为乐。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主啊，你的话语再次提醒了我们，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主你必再来。 而主啊，这是一个我们承认我们在忙碌的当中，我们极少会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主啊，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时候，主求你的话语就深植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这一周当中，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来默想，也是主啊，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的话语，等待你的再来。主啊，求你就继续的赐我们众人所需的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晓得主靠着自己我们无法来荣耀你，可是主啊，你应许我们，你必加添恩典力量给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